神纵然惩罚，却仍有恩典。
在责备之中，总留下盼望。
从分裂王国到犹大王国，从被掳到回归，在灭国的哀歌声中，先知们宣告：
神仍然掌权。
良友圣经学院谢慧儿老师主讲《先知书二》。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今天我们来到《先知书二》的第十三课。那第十二课呢，我们开始了介绍主前六世纪的最后一位先知俄巴底亚。我们上一课分析了俄巴底亚书的大纲啊。我们将俄巴底亚书分成四个大的段落啊。第一段是标题句啊，一节上半节啊。第二段是一般性的宣判啊，宣判以东将会受惩罚，被列国攻击，这个是一节的下半节。第三段呢是具体的宣判，二到十六节。这个具体的宣判呢又可以分成三个小的段落。那上一课呢我们就讲了其中第一个段落，宣判以东的惩罚，二到九节。今天呢我们就来讲具体的宣判的第二个段落，宣告惩罚以东的原因，十到十四节。第十到十四节呢是俄巴底亚先知在宣判以东的惩罚之后呢，交代为什么惩罚以东的原因。第十节这一段在结构上也可以分为三个小的段落。第十节是第一段以因为作为原因的用法这个前置词开始和本呢也有一个因就是因为这个字眼第十节开始，和本就是因你向弟兄向兄弟雅各什么什么，而第十节是一个一般性的指控，指以东对亲兄弟雅各行强暴，这个是一般性的宣告。然后呢好像我上一课也提过的旧约有些时候的用的技巧就是从一般到具体在第十节这个一般性的指控之后呢，第十一就是第二段在原文圣经第十一节是以在那日你站住这一句话开始的，在那日你站住，意思就是说以东当时候站在旁边袖手旁观在那日你站住这句话是指控以东在雅各遭难的日子袖手旁观，没有伸出援手这个是第十一节经文是这样说的，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颠扣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所以主要的控诉是在那日你站住袖手旁观。然后呢第十二到十四节是第三段第十二节是以但你不该作为开始的作为第一个字的原文第十二节和本的翻译是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住，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 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你不当站在岔路口斩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这段十二到十四节的经文，我读出来的时候，或者弟兄姊妹看圣经的时候，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你不当这个片语的一直在重复，十二节你不当瞪眼看住，你不当因此欢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十三节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你不当瞪眼看住他们受苦，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十四节你不当站在岔路口，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所以这个你不当的片语就将整段经文十二到十四节连贯起来，指出以东人一直在做的一连串不应该做的行为，你不当什么什么，一连串的你不当就解释了神惩罚以东的原因。之后就是具体的宣判，二到十六节这段经文的第三个段落就是十五到十六节的主要是宣判对列国的惩罚，对列国的惩罚。十五到十六节经文是这样说的，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样长长的喝，且喝且饮，他们就归于无有。这个第十五到第十六节属于另外一个段落，其中一个原因是第十五节是用了因为这个字作为开始的，在和合本只是用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开始，就没有把这个因为的字翻译出来。第十五节用因为开始需要解释上文的你不当或者是你不应该做这些事情的原因。第十二到十四节警告以东不应该做什么什么，是因为上主的日子临近万国了。第十五到十六节可以说是一个转折句，从宣告对以东的惩罚扩大至宣告对列国的惩罚。这一段宣告对列国的惩罚的经文也可以让我们看到先知书一个特色，就是一般的先知书除了针对犹大跟以色列这些神的选民宣告神的审判跟惩罚以外通常都包括有一段是针对列国外邦的国家所宣告的惩罚，列国的针对列国的神谕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曾经提过针对列国的神谕是先知书的其中一个特色不少先知书都包括一段这样的经文。而俄巴底亚书虽然很短只有二十一节，可是它也有两节经文，就是十五到十六节，它也有宣判列国的针对列国的惩罚。不过俄巴底亚书十五至十六节和合本的翻译其实也有值得思想的地方因为假如我们多比较一个译本比如说和合本的修订版，就发现两个译本有一定的不同。第十五节和合本翻译为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和修版第十五节就是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万国 就是说没有杖罚这个祭言。所以赫本把杖罚的祭言加在十五节的第一句里面，其实是理解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或者说是上主的日子是一个杖罚的日子是惩罚的日子所以他就把这个意思加上去然后呢十五节下半节是说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和修版呢就有一点点的修订说你所做的人也必向你照样做将这个他也必照样向你行这个他指向是人你所做的人必向你照样做然后你的报应必归到自己的头上这句是差不多的然后和本的十六节的翻译是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和修版呢在十六节就翻译为你们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样不停的喝少了什么少了犹大人三个字所以和合本呢在十六节是把你们就理解回犹大人因此就把犹大人加在十六节里头其实原文是没有犹大人的只有你们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其实也有一定的问题因为无论是和合本或者是和修本翻译成为苦杯的祭言呢那个苦字在原文其实也是没有的所以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十六节是说你们在我圣山上怎样喝了杯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然后不停的喝且喝且吞最终他们就归于无有假如我们正确翻译十五十六节的话基本上经文是说上主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然后十六节你们在我圣山怎样喝了杯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且喝且饮他们就归于无有按这个翻译的话十五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也必照样向你行那个你呢连接上文的话其中一个可能性应该是指向以东因为像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十二到十四节当先知宣告惩罚以东的原因的时候不停的重复的一句话就是你不当你不当你不当什么什么你不当什么什么你不当什么什么然后十五节你怎样行也必照样向你行与上文最横截的这个你呢应该也是指上文的以东因为上文你不当你不当的你是指向以东然后十五节这边的你顺其自然的读下去也应该是指以东也就是说十五节是说上主的日子临近万国的时候呢以东曾经做些什么曾经怎样行他也会得到相同的报应就是人也必照样像以东这样行他的报应会临到他头上所以十五节最后一句是说你的报应必临到你头上然后十六节是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其实是应该你们在我圣山上怎样喝了杯因为上文的你是指向以东所以这个你们比较自然的理解也是指向以东这个同一个对象所以十六节的意思 是说你们啊，你们这些以东人啊，在神的圣山上啊，怎样喝杯啊？这个我们刚才提过了，苦原文是没有的，所以这句话也可以指向以东人啊，在神的圣山上，在欢呼，在干杯饮酒啊，以为很高兴。很喜乐啊的时候啊，神就发出这样的宣告：你们这些移动人，在我的圣山上怎样欢呼喜乐的喝酒喝杯啊，你就一直喝下去吧啊，万国都会跟你们一样啊，照样不停的喝，且喝且吞啊，不过最终他们就喝到死啊，都必归于无有。根据这个理解，西高译本的翻译啊，就俄巴底亚书15-16节的翻译啊，是最贴近啊原文的意思的啊。西高译本俄巴底亚书15-16节的翻译是这样说的：因为向主的日子已临近万民，人必按你所做的照样对待你，你的行为必归于你的头上，正如你们曾在我的圣山上痛饮过，万民也要不断痛饮，他们要痛饮，要饮醉而终归消灭。整段经文基本上是针对以东，他们会有报应归到他们的头上，然后万国也假设了万国是抵挡神的不同的国家也为跟以东遭遇同样的命运他们喝酒可以不过呢他们一直饮要饮醉然后呢饮到死为止，终必会消灭这就是俄巴底亚书15-16节的先知在宣判这个段落里面第三段里面对以东以至列国的惩罚的宣判。其实15-16节论到报应的相对律在新约也有提及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7:1-2节马太福音7:1-2节说不可判断人免得你们被判断，你们怎样判断人也必怎样被判断，你们用什么标准衡量人也必照样被衡量。另外呢就是保罗使徒保罗在罗马书2:1-11节罗马书2:1-11节也指出神必叫个人所做的报应个人所以跟俄巴底亚书15-16节的报应的相对律是一致的。好在宣判了对列国的惩罚之后呢俄巴底亚书就进入最后的一个段落最后的一个段落17-21节17-21节是全整书最后一个主要的段落主要是讲到雅各家为复兴的应许以扫家就是以东要受到神的审判，相反雅各家却会得回从前他所失去的一切。俄巴底亚书最后一个段落经文是这样说的：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雅各家必成回大火，约斯家必回火焰，以扫家必如碎秸，火必将他烧着吞灭，以扫家必无余剩的。这是耶和华说的。19节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高原的人必得腓力士地，也得以法莲地和撒玛利亚地，便雅悯人必得基列，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必得地，直到撒勒 以色列众人，彼得地直到撒拉法，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必得南地的诚意，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很清楚的，我们看见俄巴底亚书的结束语是指向那荣耀的一天，到那日啊，国度就归耶和华了。假如我们跳去新约的启示啊，到那日，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们的主和他所立的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啊，终极啊，到那日啊的指向哈，是指向啊神哈作为全地的君王那个日子哈。其实根据新约的记载啊，以东人与以色列人最后的一次对视哈，应该是记载在马太福音二章啊新约时代的一件事情哈，就是希律王啊想要除灭以色列人。婴孩耶稣的事情，因为希律王本身是以土买人，等于是以东人啊，而耶稣就是犹大人的代表，所以最后一次以东人与以色列人的对抗啊，是新约啊马太福音二章这件事情。不过我们都晓得啊，新约这次的以东人想要除灭一些人的计谋是没有成就的。好，我们俄巴底亚书的大纲或者是整体的结构就讲到这里。剩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可以稍微交代一下俄巴底亚书跟其他先知书的关系。在我的注释书里面也有提到这一部分。俄巴底亚书虽然只有短短的21节，却包括了出现于先知书的一些重要的主题，比如说神对以色列的仇敌施行审判也就是针对列国的神谕是在俄巴底亚书也有提及的。然后呢耶和华的日子或者说向主的日子这个主题在俄巴底亚书有提及，再有就是对等惩罚作为审判的准则也是俄巴底亚书跟其他先知书有些时候提到的主题。再有就是愤怒之杯的比喻因为神叫以东跟那些敌对他的列国饮酒，可以饮杯可是他们饮杯会饮到死这个愤怒之杯的主题其实是旧约先知书一个很出名的主题，用杯来比喻神要临到他的选民，以致神要临到列国的惩罚。然后呢还有锡安的神学以色列的地图，以致上主的皇权在最后的一节经文翻译出来的上主的皇权等等这些主题在俄巴底亚书一章的先知书里面有提及也是在其他先知书有提到的。至于与个别先知书的关系，首先呢就是俄巴底亚书跟耶利米书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耶利米书里头有好几段经文都跟俄巴底亚书有一点相似特别是耶利米书49章7到22节，耶利米书49章7到22节论到以东的一段话跟俄巴底亚书的内容有不小相似的，不过不是完全一样的地方。不过到底是耶利米引述俄巴底亚的话还是俄巴底亚引述耶利米的话， 又或者是两个先知都在引述同一份资料的来源，我们就不得而知了。除了耶利米书以外，俄巴底亚书主要论述的对象以东，其实在其他众多的先知书里面都有被提及的，其中包括有以赛亚书、以西结书、约珥书、阿摩斯书和马拉基书都有提到以东。其中的经文有单独提到以东的，也有在针对列国的神谕中包括以东在其中。而在针对列国的神谕的经文里头，以东不但是代表自己国家本身，也同时被先知们列作是列国的一个典型的范例。也就是说，先知们宣告的以东未遭遇的厄运，也同时是那些抵挡神的国家会经历的厄运，以东的代表性可见一斑。好，那我们最后呢，其实看完一卷书之后或者是一边看不同的段落的经文之后呢，其实也可以反省一下其中有没有什么可以应用到我们生活上的原则。其中一个我们上一课提过的，就是我们可以反省一下自己有没有自高自大，像以东一样有藐视神、瞧不起人的时候另外呢，就是我们对救回的人的需要或者是困难我们有没有袖手旁观这个是以东对雅各所做的事情，就是袖手旁观。再有就是在日常的行事为人方面我们是否记得神是那位按个人行为报应人的主我们要记住神是那位按个人行为报应人的主。最后是以东最后的一句话神的皇权会彰显这个观念如何影响我们今天的生活。神的皇权会彰显这个观念怎么影响你今天的生活，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思想的问题。好，今天我们这一课俄巴底亚书就在这里结束，我们下一课再见。我是谢慧儿。
你是我神，我的君王，你是全能神，万有主宰，你是我主，我全心赞主，我全心赞美。